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曾经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爱你的儿女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主耶稣，请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来常常的来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能够谨慎自守，活出你荣美的生命，让我们起初的爱心能够持续到底。主啊，就请你来赐下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启示录当中第二章的1-7节，这是主耶稣写给地上7个教会的第一封信。主耶稣是借着使徒约翰，然后把这封信写给了地上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还有其他的6个教会，就是这7个教会呢，在当时都是亚细亚的7个教会，那么也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这个7我们知道是代表一个完全数，那么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当时的7个教会的，也是写给全地的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是所有的教会，所有属神的教会。那么从这7封信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每一个教会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神都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如果不悔改就如何如何。那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的，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教会的使者那可能就是教会的领袖吧，那右手拿着器心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器心和7个金灯台在第一章的末尾也说过，那器心就是这个教会的使者，7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教会，7个教会，右手拿着的，那么这个指的是神，是主耶稣，主耶稣右手拿着，我们常常说是，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右手啊什么的，这个右手啊代表着神的全能，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权柄，神的公义等等，叫右手拿着，就是这些教会的使者，这些领袖，包括这些教会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掌管。那么他也在这个教会当中行走，那行走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常在一些人群当中行走，你常常去那个地方，那说明你对这个地方是心里面是有负担的，是挂念的。所以这个行走的代表神的爱，神在不离不弃的爱这些教会，也掌管着这些教会，也在查验这些教会。那么查验过程当中，就下面就说了，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主耶稣走来走去，然后查验看到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看到了，也知道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也就是他们这个持守真理啊，也曾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曾经试验，就是他们有分辨的灵，他们也真的很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假使徒那些假师父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不会接待他们到教会的，他们能够看出这些假的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正求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分辨的灵。然后呢，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无乏倦。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无论是教会还是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常常教导我们，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一开始弟兄姊妹可能走的这条路走的还不错，走着走着就忍耐不住，有了环境就退缩了，有了环境甚至就离开了，所以忍耐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情况下需要忍耐呢？那遇到环境，遇到艰难时候需要忍耐。也曾为我的名劳苦，为了主耶稣的名，为了神的名劳苦。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我们劳苦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劳苦啊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别的，不是为了神， 那这个我们的劳苦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劳苦，为了神的名劳苦，这个神才纪念。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并不是说啊，我们就服侍了服侍了，神就一定纪念，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一个惯性，服侍就是为了服侍而服侍，不知道最后服侍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为了主服侍了，就把服侍真的当作一个工作或者当作一个责任了，这个很危险。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我们每天做这个事，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主，为了爱主，为了主给我们的使命，为这些去服侍，这个要非常清楚。否则的话，就是为了奉献而奉献，为了做工而做工，这就离堕落就不远了。并不乏倦，就是为神做工啊，不觉得疲乏。这个是很可贵的。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他前面你看这个做的都很好，能分辨也为主做工，不懂得疲乏。但是有一件事神要责备，那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以弗所教会一开始是有爱心的，其实每一个教会在初期建立的时候一定是有爱心的，但是走着走着这个爱心就丢掉了，没有了，把爱心离弃了，离弃了爱心就非常非常严重。因为主耶稣就说，如果爱他一定遵行他的命令。那么在我们前面分享过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也说过，爱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他的诫命，就是爱神。所以如果没有爱，就里面没有神，没有神，那做的再多也不再遵行神的旨意。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天国。所以失去了爱心，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恩典，恩典就丢掉了。所以说爱心是基督徒重生的一个标志，没有爱，可能就这个太重生就谈不到了。所以你看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爱心没有了，离弃了，离开神了。所以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我们经常要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当初神是怎么去呼召我们来拣选我们的，我们当时是怎么蒙了神的恩典，品尝主的主恩的滋味。也想想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做的合神的心意，我们到底是心里面是为谁在做，然后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回到过去那个起初的爱的状态。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你看多严重，不悔改，一味的这样去做，好像还在做，还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里面一如既往的在崇拜，在祷告，在读经，在讲道，但是没有了爱心，神会把这样的灯台挪去。灯台就是教会嘛，把教会从原处挪去，意味着就是这个灯台不发光了嘛，不发光那才会挪去，如果灯台再发光的话是不可能挪去的。所以不发光了，这个教会就是已经失去了这个教会应有的一个见证了，所以要挪去。挪去意味着什么？神把这个恩典拿去了，不承认这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好多的教会立着十字架，里面也很热闹，但是已经被神夺去了，自己还不知道，以为在那儿 在崇拜，以为得救了，其实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警醒的，咱们教会千万不要成为这样教会。特别是我们现在刚开始，如果是十几二十年以后，我们如果还在的话，如果变成这个样子，那是真是很可怜的。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他现在还有一件可取的事，神也很有怜悯。什么事呢？就是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说尼格拉一党这个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没有出处。尼格拉这个名字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就是当时那个选了七个执事用尼格拉，但是那个尼格拉跟这个尼格拉我想不是一回事。那么这个尼格拉一党到底是做了什么，那不管是什么一定是神不喜悦的，神恨恶的。那可能是这个皆大纷争啦，可能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合神心意的，在这里面在混乱神的教会。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他们其实在真理上面还在持守，神恨恶的他们也恨恶，这是神说是可取的事，神喜悦的。我们从上面这个看到以弗所教会其实与现在的教会来比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在其他方面做得还很好。但是就是这样很好的情况下失去了爱心也是很危险的，如果不悔改，神真的会把这个灯台挪去。然后第七节就说，圣灵所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七封信里面几乎每一封信都要提到，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这封信啊，说你要写信，主耶稣让这个使徒约翰把这封信写出来，写给当时七个教会，写给以弗所教会。这实际上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其实是圣灵借着使徒约翰写出来的。犯有耳的就应当听，犯有耳什么意思呢？长耳朵的就应当听，那就是那只要是信徒，只要是弟兄姊妹，只要是教会里边就应当听，就必须听的。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当你缺的时候，真的是咽在颈下，不愿意受责备，特别你责备的时候不愿意受责备。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只要神说的话，只要是弟兄姊妹们劝我们的时候，我们 冷静下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有真的应当听，我们就应该悔改，即使没有我们也感谢、弟兄姊妹有爱心来劝我们。那弟兄姊妹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圣灵来感动他，是圣灵借着一个弟兄姊妹来劝勉我们。下面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在启示录的最后结束的二十二章提到，将来我们就是在新天新地那个乐园当中有生命树和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常常吃那种果子。在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把这个伊甸园的门关了以后把他们赶出去，怕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在享受，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那将来我们会吃生命树的果子，神再次向所有属神的儿女开放。这儿有个前提是谁可以吃这果子，因为吃这果子意味着从在永生当中嘛，是得救的，重生得救的，那前提是得胜的。那得胜就是人类到底是得救的，与神有关系的，这样人才有资格。所以我们今天在正是我们在得胜的路上，最后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见他的面，那个时候是真正得胜了。我们身体变成了荣耀的身体，是完全的得赎，身体的得赎，灵魂的得赎，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是我们分享的这个第一封信，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是要谨慎，特别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要留意自己，我们留意自己服侍的动机，这个要注意的。好了，我们分享到这儿。